今日我所宣讲嘅题目系他是谁？经文系嚟自马太福音16:13-15，好冇？我哋一齐起立，我哋读神嘅话语，我哋一齐读啊！预备起，耶稣来到凯撒利亚腓立比地区，就问门徒说：人们说人子是谁？他们回答：有人说是施洗者约翰。也有人说是以利亚，另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中一位。耶稣问他们：那么你们呢？你们说我是谁？请坐。各位弟兄姊妹、朋友，早晨。今日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福音主日。福音主日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中间的福音的朋友、慕道的朋友，让他们可以正确地去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及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我盼望神藉着今天的信息，不单止是给福音的朋友，也同时让已经决了志成为基督徒我们的弟兄姊妹重温和重新确认我们所信的是哪个，重新和主耶稣建立一个更加密切的关系，使到我们对基督教信仰的真谛更加的有把握。我今天看到很多的新朋友，好不好？你跟隔壁都握握手打个招呼，好不好？我呢今早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今天来的福音朋友，你都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及你可以做一个决定，相信耶稣。不如我们开始之前，好不好？我们再一次将以下时间恭敬的仰望神，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的话语是带着能力和恩典，所以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你向我们发出你宝贵的言语。我恳求你，因你爱子耶稣基督的缘故，求你浇灌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中，赐给我们有悟性，叫我们能够听得明白，亦都能够听得入心，并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回应你，去见证你的真实。愿孩子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心思和意念都蒙你的鉴察、洗净和悦纳。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 Amen。 他是谁？2000年来，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无论无数的人，包括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他们都用尽很多的时间去研究和去探索究竟耶稣是谁。即使在2000年前耶稣在世的时候，很多跟随他的人经常都会问，究竟耶稣是谁？耶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耶稣的门徒跟随了他有3.5年有多，虽然他们每一日都在耶稣的身边，他们 是耶稣最亲密的同行者，但是圣经马可福音4:39却是告诉我们，有一次当门徒亲眼见到耶稣在海上行这个 行神迹，耶稣斥责风，然后他吩咐海住了吧，静了吧，风就立刻止住，而海就立刻平静了。但奇怪的就是，门徒见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很开心的嘛，但是圣经说他们却是非常之惧怕，他们彼此说，这个到底是哪一个？连风和海都听从他的说话。在路加福音2:29-32，就记载当耶稣出世第八日，他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就按住摩西律法的规矩，带耶稣上圣殿敬拜、献祭和行割礼。他差不多同一个时间，有一位又公义又虔诚的长者，他的名字叫西面，圣灵就引导他进入圣殿。西面一入到圣殿，见到婴孩耶稣，他就立刻抱起他，圣灵就引导他讲了以下一番的称颂神的说话。西面他这样说，他说：主啊，现在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 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救恩。嗱，呢个意思即系话看见婴孩耶稣就系主所应许嗰位，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是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耶稣的父母听到西面这一番的说话之后，圣经说他们的心不单只是惊讶，更加是稀奇，究竟他们手上所抱的婴孩耶稣他到底是哪一个。西面对耶稣的预言不单只是确认了耶稣的身份，亦都是显示出耶稣他离世的使命。我们回去刚才跟大家一起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16:13-15。当耶稣和门徒来到凯撒利亚腓勒比这个外邦人的地方的时候，耶稣就趁这个机会问门徒，人说我是谁？门徒的反应就是有点疑惑的，他们就没有正面回答耶稣这个提问，他们却是引述了其他人对耶稣的看法。他们回答耶稣，他说，夫子，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又说你是以利亚，另外有些人就说你是耶利米，或者你是其中一位先知。耶稣并没有因为门徒这样的回应而停止发问，耶稣其实是继续追问这班门徒，他说，那你们呢？你们说我是哪一个？在我们跟从耶稣的日子里面，或许我们都好像这班的门徒一样，我们听了很多很多的教训，经历了主耶稣很多很多的带领和引导。然而这些的许许多多的教训和经历，能不能够让我们更加的认识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呢？历代历世很多的历史学家都曾经研究过耶稣是哪一个，然而直到今日都还有千千万万的人不知道耶稣是哪一个，不明白耶稣的使命。我做了一些搜集，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当我们打开中文的康熙字典去搜索耶稣这两个字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耶稣是西方基督教的救主。如果你打开近代出版的中文的字典，他就会告诉我们，耶稣是犹太教中一位的革命家，甚至有些字典说耶稣是西方的圣人。一些反对基督教的人士，他认为耶稣是虚构出来的人物，历史根本没有耶稣这个人存在。有一位非常出名的犹太历史学家，他的名字叫约瑟夫。约瑟夫出生的时期和耶稣出生的时期是比较接近的，但是他是在公元37年左右出生，而耶稣大约就是在公元前的4年至公元6年之间出生的。所以约瑟夫的出生的时间是比耶稣大约迟了30多年。约瑟夫有两本的著作是很受即是犹太人来到去看的，分别是犹太战争和犹太古史。这两本的著作提供了大量有关于犹太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的资料。约瑟夫他是犹太人，他是笃信犹太教，他是不相信耶稣的。不过在他的著作，特别是犹太古史的里面，他记载了关于施洗约翰被希律安提帕斯收监和处死的事情，他亦提及耶稣和耶稣的兄弟雅各的事情。约瑟夫他在犹太古史他这样形容耶稣的，约瑟夫他说，在这时期有一个叫耶稣的智慧人，他的行为善良，被认为是有德行的人，许多人包括犹太人和其他民族都成为了他的门徒。比拉多判他被钉十字架并处死，但那些曾成为他们门徒的人并没有放弃他门徒的身份。他们报告说，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第三日，他向他们显现并且活着。这样耶稣或许就是 那一位先知们预言的尼赛亚。约瑟夫这个的记载呢，间接其实是证实了历史上的而且确有耶稣基督这个人存在，同时亦都是证实了新约圣经四福音书所记载一些的内容是完全真实的。约瑟夫的著作后来成为学者研究历史的重要文献。有位的作家，他的名字叫 Dr. James Allen Francis， 他在1926年就写了一本书叫做《真实的耶稣》 The Real Jesus and Other Sermons， 其中有一篇的文章，他是用了一首的诗歌来到形容耶稣基督的一生，他的标题是One Solitary Life， 一个孤独的生命。这首的诗歌是非常受欢迎的，被广泛的读者传播和引用，时时在讲道、在演讲和一些宗教的刊物里面都使用的。这首诗歌是以感人至深的方式来到描绘耶稣基督的生命，尽管他出身卑微，而且生命很短暂，尽管他没有世俗的权力和财富，他的生命却是影响了整个的世界，转化了很多很多人的生命。我请请影音组的同工替我 分享这一条一分半钟的短片，一个孤独的生命。
2000多年前，耶稣他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村庄出世，是农村妇人的仔。他在另一个偏僻的村庄长大，在一间木匠店做工，直到他30岁。他从来没有写过一本书，他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他从来没有上过大学，他从来没有去过大城市，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出生地超过200英里，他未做过大众认同为伟大的事情，亦从来没有获得过任何了不起的成就。这位只有33岁的青年，他周围的朋友都逃跑了，其中一个否认认识他，另一个还将他交给敌人，经历了一场刀刃嘲弄的假审判。他被钉在两个强盗之间的十字架上，当他临死前向刑者姚色仔分了他的衫，这件衫是他在世上唯一的财产。他死后出于朋友的怜悯，他被埋葬在一个借来的墓穴里面。人类不经不觉又走过了19个世纪，而耶稣至今仍然是人类的焦点。当我们要总结他对人类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只能够说，如果将所有曾经作战的军队，所有曾经兴建过的海军，所有曾经召开过的国会，所有曾经统治过的君王都集合起来，我们会发现这些伟大人物对世界的影响，特别是对人类生命的影响力，都不及耶稣基督这个孤独的生命来得巨大。
出现了另外一位人物，和耶稣相比呢，这个人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他就是当时的大希律王。是的，大希律王和耶稣是同一时间的人物。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耶稣出生的时候，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当大希律王得知到耶稣的出生之后呢，他很害怕，他就以有杀错没有放过的方式，下令杀死伯利恒和周围所有2岁以下的男婴。当时这个行动被称为是伯利恒婴孩屠杀。我所讲的那位就是这位的希律王。大希律和耶稣完全不同的。希律出生在一个贵族的家庭，他的妻子是皇族的公主。他33岁的时候，希律就被罗马封为犹太人的王，掌管整个巴勒斯坦地方，并且他作王差不多接近40年。他是罗马时代巴勒斯坦最强势的统治者，在他之后其实再没有一个人是被称为是犹太人的王，只有耶稣在被钉上十字架那几个钟头，罗马的军兵为了取笑犹太人，为了奚落耶稣，他们就在十字架上钉了一个木牌，这个木牌上高写着犹太人的王。如果我们要讲伟大，就一定非大希律莫属。当然 人当时嘅人系将希律王咧当为一个神一般嘅。历史学家称希律系犹太人嘅王，系罗马人嘅朋友。而耶稣咧，耶稣却系被人奚落，称为罪人嘅朋友，罗马人嘅敌人。大希律在当时的在人的眼中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物，而不是耶稣。希律也是一位很伟大的建筑家，他是很懂得设计的。他所建的圣殿被称为是希律的圣殿，也是第二圣殿。圣殿里面是金碧辉煌，150万平方尺这么多，这么大，而是古代最伟大最伟大的建筑物之一。希律另外一个伟大的建筑就是在耶路撒冷以南7里半，是属于犹大旷野的马撒达。他在那里兴建了一个宏伟的堡垒，他叫做希律堡。这座的堡垒高2500尺，如果你从耶路撒冷远远去望都望得到的。在山的最高高处就是希律的行宫，那个行宫很夸张，它有泳池、有蒸汽室、有剧院等等。我在2023年都曾经到过希律堡参观，我以当时的设计和建筑来讲，实在是令人赞叹的。可以放下低那几张影片，不是 OK。 大希律和耶稣相比，两个王完全不同。不同的是，希律建的城堡今天仍然屹立不倒，而耶稣却是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希律的权势足以倾国倾城，没有人能够与他对敌，只有他对付人，是没有人敢对付他。他个性很凶残和很冷血，他最爱的妻子因为跟他作对而被他处决，他最爱两个儿子本来是要继承他的皇位，但因为得罪了他而被他来到杀害。希律他临死的时候，他将耶路撒冷的权贵都收监，他吩咐手下，他说当我要死的时候，你就将这班权贵全部的杀死来到陪葬，好使全城的人都哀悼，我就是那位伟大犹太人的王。而相反，耶稣他无权无势无权杀死人的耶稣，却是被人钉上了十字架而死。当我们去比较耶稣和希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拥有无限权力和财富的人，和一个选择谦卑信服的人。希律的伟大是在于他的权势和他的建筑成就，他的名声主要是来自他权力，对权力的渴望和对异己的残酷打压。相比之下，耶稣的伟大是在于他的教导，他的谦卑、怜悯和爱。耶稣强调每个人都拥有神的形象，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耶稣的爱和怜悯无限，他愿意接纳我们每一个人，他愿意担当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来到换取给予我们丰盛的生命和永恒的盼望。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24节这样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耶稣基督的生命不单只是改变很多人的生命，他塑造了整个社会和文明。耶稣的影响力确实是好像一颗的卫星，照亮并且横扫过人类2000多年的历史。他的教导和价值观深深地影响了人类社会和文化，无论是在艺术、文化、科学、思想、政治、医学，还有教育这些领域等等。耶稣的形象和故事激发了无数艺术家的灵感，创作出无数震撼人心的作品。就好像投影有3幅的相片是跟耶稣有关的。这些作品 不单止在宗教 场景中我们看得到，还是成为普世文化的遗产的一部分。这些作品大部分都是去传达爱、希望和救赎为主题。其实很多早期的科学家，他们都是从基督教信仰当中吸取洞察力，他们将探索自然和科学视为是理解神创造的一部分。这些科学家他们推动科学革命的同时，亦都是将基督教那个价值观融入去他们研究、他们探索的里面，强调真理和知识是并重、是重要的。耶稣的诞生可以说是毫无尊严，他的母亲怀住他的时候，因为玛利亚在他和约瑟订婚的期间受圣灵感人，今天我们称为未婚妈妈，在当时的犹太文化社会被视为是一件羞辱的事情。耶稣出生在马槽，因为当时客店里没有地方，但一些学者认为马槽很可能是位于一个山洞里面，这个就是当时巴勒斯坦地区常见的。这些山洞是通常拿来装这个牛羊马等等的牲畜来到居住。耶稣的父亲约瑟，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木匠，木匠是当时并不是一个高收入或者高地位的职业，因此呢，耶稣的家庭背景是相当贫困和很普通的。在耶稣一生里面，耶稣的确在很多方面都颠覆了当时的社会习俗，特别是在对待妇女的态度上面，他展示了对妇女的尊重和关爱，一反当年重男轻女习俗的文化。耶稣接纳妇女作为他的跟随者，并且在很多的场合里面，耶稣都表达他对妇女那种的关怀和尊重。好像在约翰福音的四章七到二十六节有这样记载，讲到耶稣在马撒玛利亚一个井边遇到一位当地的妇人，他就主动和他交谈，打破当时的种族和性别的歧视，在当时的犹太文化里面是很罕见的，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从来都是互不往来，当时的男人更加是不会和陌生的妇女交谈。耶稣不单止和他对话，还向他显示他自己就是那位的尼赛亚，显示他对这个妇女的关怀和尊重。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的25到34节就记载另外一个故事，耶稣就遇到一个患血流病的女人。这个妇人因为她的病被视为不洁，被社会边缘化，她凭着对耶稣的信心，在人群当中她偷偷地用手触摸耶稣的衣裳而得到医治。耶稣她感觉到有能力从她身上出来，于是她就问哪一个摸我。当这个妇人很害怕地向耶稣承认她的时候，耶稣没有责备她，反而耶稣以爱和怜悯对待她。耶稣很温柔地跟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地离去。这个显示了耶稣对她的怜悯和关爱，并且你有没有留意耶稣称她为女儿，这个是一种非常亲切的称呼。在马可福音的十二章41到44节，讲到有一天耶稣就在圣殿里面去观察进入圣殿的人奉献，他注意到有一位穷寡妇投入了两个小钱，耶稣就跟门徒说，这个穷寡妇所投入的比所有其他人的多。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将他的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耶稣 看重这位穷寡妇的奉献，而且称赞她的信心和慷慨，显示耶稣对妇女的尊重和理解。以上这些例子展示了耶稣她在不同的场合对妇女的关爱，显示她对人无条件的爱和接纳。 耶稣这些的行为颠覆了当时社会的习俗，亦都是为我们今天学习耶稣怎样去对待，怎样去尊重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到一个好的榜样。没有人知道耶稣真正的容貌是什么，是怎样样的。耶稣因为他没有留下任何的照片或者画像，见过耶稣的人又没有留下直接的历史记录。奇怪的就是有关于耶稣的名画竟然是充斥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我们对耶稣的形象主要是来自艺术家的创作，这些的作品不单只是具备有宗教意义和文化的影响力，亦都是反映了那个创作者对耶稣的理解和敬仰。除了名画和艺术品，耶稣的故事亦都是透过电影、透过音乐很生动地重现在舞台上，引发很多的观众对他的信仰和生命的意义作出很多的思考。藉着这些媒介持续地影响不同的文化，影响不同的世代的人。耶稣从来没有写过一本书，但是写关于他的书籍的数量是多到任何一间图书馆都不可以 收藏得了。有关耶稣的书籍涵盖很多的领域，包括圣经、神学、历史、哲学、文学等等，展示了耶稣的教导是怎样去塑造西方的文化。你知不知道呢？今天最高等的学府，那些我们称之为是 Ivy League 常春藤的大学，包括 Oxford、Cambridge、哈佛、耶鲁、Princeton 大学，他们最初都是由宗教领袖和神学家创办的。他们最初是以培育神职人员和来到栽培传教士为主要的目的。当时的学术研究主要是集中在神学研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学府逐渐就推展到去其他的学科，例如科学、医学、法律、艺术，成为现代综合性大学的基础。很多早期的科学家，好像 Newton、 牛顿，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的研究是受到基督教信仰深刻的影响。他们认为探索自然界是理解神创造的一部分。这些科学家他在他们的工作研究上面经常都会涉及神学的问题。耶稣从来没有做过官，从未带过军队。他在约翰福音18:36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我的国、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强调的国度、国度呢，国度呢就是属灵的国度，而不是属世的政权。但是耶稣的理念和教导却成为立国的蓝图。你知不知道呢？美国的立独立宣言，下个礼拜就是我们那个的 July 4。在1776年的7月4日，美国独立宣言正式通过。那里其中有一段他这样说的。他说，我等之见解为，下述真理不正自明。凡人生而平等，秉造物者之次，拥诸无可转让之权利，包含生命权、自由权与追寻幸福之权。美国独立宣言里面提到，在神和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这些真理不正自明，我们是被造物主赋予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这些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的权利。但耶稣的理念、教导和影响力并不是仅于美国，其实在其他的西方国家，他们的法律、政治体系都是深受基督教信仰和价值观所影响的。耶稣的教导确实在历史上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超越了宗教的范畴，渗透到社会里面， 文化同埋政治呢啲嘅領域。嗱，儘管耶穌從未帶兵、帶過軍隊或者擔任過政治嘅職位，但係佢嘅教導係強調每一個人都係平等，每個人都係擁有內在價值同埋尊嚴嘅。因為創世記一章27節咁樣講過，佢話神就照著自己的形象做人，乃是照著他的形象做男做女。嗱，呢啲嘅理念為好多嘅西方國家立國嘅藍圖提供咗道德同埋倫理嘅基礎。當耶穌開始傳道嘅時候，眾人對佢嘅教導教訓都係驚訝嘅，因為從來冇人好似佢咁樣去教人嘅。聖經喺路加福音4章32節，佢話：眾人都稀奇他的教訓，因為他的話裏有權柄。耶穌嘅教導唔僅僅係智慧嘅言語，更加係充滿住權柄同埋能力，使眾人嘅心俾佢嘅話語嚟到去觸動。嗱，最親近耶穌嘅人，係最愛佢、最尊重佢，並且係願意一生嘅跟隨佢，因為跟隨佢嘅人都被佢嘅言行所改變。嗱，呢個同現代一啲嘅知名人士形成好明顯嘅對比。好多好出名嘅人物，佢哋嘅外表、外在、佢哋嘅 package 都係令人好羨慕嘅。但係如果你有機會，你真正走入去佢哋嘅內在生命裏邊，可能會令你好失望。而主耶穌卻係與眾不同，佢最貼近佢嘅人，反而係最敬仰、尊崇佢嘅。在腓立比書2章6到11節就很清楚告訴我們耶穌基督是什麼人。我們一起讀好嗎？預備起。他本有神的形象，卻不堅持自己與神同等，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既然有了人的樣子，就至今卑微，順服至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神使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越万名之上的名，好让天上地下和地底下的一切都因耶稣的名屈膝，并且万口都宣认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主耶稣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是百分百的神，他亦都是百分百完全的人。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舒尊降贵，他甘愿放下他神圣高贵的身份，从天上的宝座走下来，甘受自限，以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主耶稣他以顺服天父上帝那种的谦卑来到作众人之仆，并且苦就卑微。耶稣基督的谦卑绝对不是因为他卑微，是因为他本有上帝的形象。有学者说这种是一种弃权式的谦卑。主耶稣的道成肉身，他愿意死在羞辱刑具的十字架上面，完成了救赎人的工作，是自我牺牲生命的表现。基督原来是接受人服侍的，应该，但是后来他成为服侍人的奴仆，这个正是谦卑的精神。但奇怪的就是，正正因为主耶稣的降卑，经文告诉我们，天父上帝却是逐步将他升为至高，登上超乎万有的永恒宝座上，受万人的敬仰和尊崇，成为荣耀的主。降卑的主耶稣一下子变成满有主权的主宰，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奥妙的属灵真理。当我在 Moody 神学院进修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位教授曾经跟我们说过，他说真正伟大的人不在于外在的成就，而是在于内在的品格和爱心。这句话深深地触动我，因为主耶稣就是正正就是那位真正伟大的救主。耶稣的出生 佢嘅教导同埋佢所行嘅歧视咧，佢嘅爱同埋怜悯都系向我哋显示有一位佢系一位独一无二嘅救主。佢唔单止系改变咗当时嘅世界，亦都系改变咗我哋每一个信靠佢嘅人。喺佢各种嘅深层嘅影响底下，最令我感动嘅就系我睇到耶稣嗰个嘅怜悯，睇到佢嗰个嘅 mercy 同埋佢对人嗰个嘅 compassion。在路加福音的7:11-17记载，有一天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一个外邦人居住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拿恩，在拿恩有一个小城。当他们进入了城门的时候，他们遇见一群出殡的队伍，队伍中有一个寡妇，原来就是这个寡妇唯一的独子刚刚去世。寡妇心碎欲绝，因为他的仔是他唯一的希望和依靠。现在他不单只是失去了这个儿子，他更加失去了他将来的生活，将来的依靠。当耶稣看到这个寡妇，圣经说他心里怜悯他。于是耶稣就走上前，就跟他说，妇人，不要哭。然后耶稣就走到那个棺木之前，站在隔离，站在棺木隔离的就是那班的五工。耶稣就伸手摸一摸，然后就对死了这个年轻人说，年轻人，我吩咐你起来。在那个时刻，那个死了的年轻人竟然坐起身，他还开始讲说话。于是耶稣就将他交给这个母亲。周围的人都充满敬畏，很诧异，他们高声赞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了，并且他们说神眷顾我们的百姓。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犹太地区和周围 的地方。各位，这个故事展示了耶稣的大能，表达出耶稣的怜悯的心。耶稣的怜悯超越了当时社会的规范，展示了他对每一个人，包括那些社会边缘化的人，展示了他对人无条件的爱和关怀。你看不看到耶稣并没有因为这个寡妇的社会地位和他的背景而忽视他，反而他主动走上前来到帮助他，给予他希望和重生。这个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充满爱充满怜悯的神。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感到心里面有重担有困难，你记住主耶稣的怜悯同样都是等待着你，但愿他愿意伸出他的手去帮助你，安慰你，与你同在，给你新的希望。只要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他的爱和救恩。弟兄姊妹朋友，在我的信息未完结之前，我都很想跟大家分享 Dick 和 Richard Hoy 两个父子一个很触动我心灵好一个的真实的故事。下一张，麻烦。 Richard 出生的时候，因为被脐带缠住了那条颈，导致他呢那个脑部缺氧。下一张，他出世的时候，回到前面那張，不好意思，他出世的时候很不幸， Richard 就成为了一个残障的人士，他不能够走路，他不能够讲说话，全身只能够他的头可以稍微的动动。不过 Richard 的父母没有放弃他，他们也没有想过说要遗弃他在街头，他们作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他们要将 Richard 带回家，细心的抚养他成人。下一张， Richard 在11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花了一笔钱设置了一台很特别的电脑，让 Richard 可以透过这部电脑和外人来到去沟通。在那个时候，他们才发觉原来 Richard 对所有的事物都明白的，以前只不过是他没有一个设备可以让他透过那个设备来跟外界沟通。 Richard 通过电脑打出第一句说话是什么呢？他说 Let's go Bruins。 Bruins 的意思就是他要为波士顿的球队加油。有一天呢， Richard 就听到有一个慈善的长途赛跑一个机构 他要为一个瘫痪的年轻人筹款。他听到之后，他立刻去跟他爸爸说，他说，爸爸，我想参赛。爸爸听到之后当然很诧异，你是一个不健全的人，你怎么去参赛呢？当时他爸爸也是已经40岁了，年纪不是年轻的了。 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的赛跑，但既然我的儿子 Richard 是他的心愿，他就决定硬着头皮去满足他的儿子今次这个的愿望。他就用手推着 Richard 坐的轮椅来到去参赛。下一张，当他完成这个赛跑之后呢， Richard 讲了一句的说话，而这句说话就改变了他父亲的一生。 Richard 怎样跟爸爸说呢？这个比赛之后他说，当我与你一起赛跑的时候，我没有感到我是残废。英文是说， When I am running with you, I don't feel like I am disabled。就是从那次开始，阿迪就开始带他的仔参加各种的赛跑，因为 他很希望他的仔真的不觉得自己是有残缺的。下一张，他们一起参加了超过200多次的铁人三项比赛，游泳、单车、跑步，这个就是铁人三项的比赛，并且他参加了超过85次的马拉松。这个爸爸推着的仔跑完了 26.2 里的比赛，最快的时间是2小时的30分钟。他都不差，他比世界纪录只是慢了30分钟。这个感人的故事呢，其实让我们看到一位父亲无私的爱。一位父亲，他要他的仔能够受到他的生活，同埋好像正常人一样，他愿意付出他最大的努力来到去牺牲。这个让我想起我们的天父上帝，他爱我们每一个，甚至愿意为我们舍去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在《约福音》3:16那里说，他说要知道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一爱子赐给他们，为要使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一种超越人类理解的爱。正如罗马书的5:8这样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记得葛培里牧师曾经他这样说过，他说人的罪是在宇宙中第二大的力量，因为罪将耶稣基督送了上十字架。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是爱，就是上帝的爱。耶稣以无罪的身份被钉上在十字架，是完全基于上帝的爱。上帝甘愿将他的爱子耶稣成为代价，成为 代罪的羔羊，为了是要担当世人的罪而死。在希伯来书的9:27，他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所有，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我们都要按照自己的行为要面对最后的审判，这个是肯定的。神不仅是审判的神，他也是慈爱的神，他更是怜悯和宽恕的神。神愿意赦免你的罪，他向每一位愿意敞开心扉接纳他的人伸出怜悯的手。你只要相信接受他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他愿意赦免你的罪，赐给你有永生的盼望。那我在这里，我就想以一首的回应的诗歌跟大家重温上帝主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请敬拜队跟我们一起唱，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这首诗歌。
到你的宝座前，我举起双手赞颂，你配得一切荣耀尊贵，你是王掌管明天，来到你施恩座前，将我的心奉献，唯独你爱我，天知不改变，奇妙救主，我永送你，慈诚爱所紧紧牵引我，为我舍身，背起我罪，让我一生。只想谈在处里能得安稳，我愿一生竭力同行，让我的心每天赞颂，渴望人生不担心，因有你伴我行，靠着你能走出黑暗，爱所紧紧牵引我，为我舍身背起我罪，让我一生飞奔先至上腾，在主里能得安稳，我愿一生竭力同行，让我的心你能走出黑暗，彷徨人生不担心，因有你伴我行，靠着你能走出黑暗，靠着你能走出黑暗。
嗱，喺呢度咧，想邀请大家眯埋眼，耷低头，我哋有一两分钟安静嘅时间。我想司琴继续帮我哋弹呢首嘅诗歌。刚才大家唱呢首诗歌，佢讲到慈诚爱索，佢讲到上帝嘅爱就好似一条绳嚟到去牵引住我哋。响刚才嘅信息里边，我哋明白到耶稣基督佢系人，佢亦都系神。耶稣基督以人嘅身份道成肉身，他来到我们中间，他只有一个的目的，就是要成为人的救主。因为人犯罪，人充满罪恶，人因为这样的缘故，人和公义的神的关系就破裂。要修补这个关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上帝他让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以圣洁无罪，藉着十字架的死，藉着祂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今天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接受祂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所有的罪都会被洗净，我们可以跟上帝重新建立过一个的关系。耶稣祂说，我来是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的要更丰盛。各位朋友，主耶稣好爱你，他愿意与你同行，他愿意使你的生活有意义。刚才我们听到 Dick 和 Richard 这个的故事，这个爸爸他愿意付出一切去帮助他的仔 Richard 克服身体上的限制和障碍。这个爸爸很盼望 Richard 就是好像其他的人一样来到过正常的生活。他完全是因为他爱他的仔，他付出，他牺牲。我想告诉你们，主耶稣的爱 比 Dick 比这个爸爸的爱更加更加的大，他甚至将他宝贵的生命赐过给我们，替换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有全新的生命。在这个时候，我很想向在座的未决志未相信耶稣的朋友，每一位朋友发出一个邀请，主耶稣爱你，主耶稣愿意担当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主耶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这份的爱不单止改变历史，改变无数人的生命，今日如果你相信他，他同样去改变你的生命。在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我很诚恳地邀请你相信耶稣。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不可以就在座位上，你举一举你的手，给个表示给我，我很想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相信耶稣，你是伟大的神，你愿意的话很简单，你举一举你的手，一个很简单的表示。有没有呢？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我很盼望你今天能够作出一个决定，接受相信这位为你而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赦免你的罪，使你得到永生盼望，使你有自由的神。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我再最后问多次，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如果有的，请你将你的手举一举，我为你祈祷。有没有呢？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很多谢你的爱，你将你爱子耶稣基督赐过给我们，藉着耶稣基督的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藉着祂的复活，让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主，我们为到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福音朋友在当中，我们求你的信息仍然的留在他们的脑海里面，我们求你继续的带领他们，让他们有一天他们能够决志相信跟随你。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请坐。